谢谢你们来上这堂课。我不晓得这堂课我们可能够讲多少，讲多或者讲少，我盼望这里只是不过是给大家讲解一个在旧约，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而在讲这个过程当中，跟讲道不大一样，就是这个是好像在上课。如果你们有问题，欢迎你们随时发问，我们可以彼此来讨论。我在这里主要目的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然后从这段经文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到底是在说什么。那我的时间有限，就是到12:15，这个时间很重要的。如果过时间哈，是很难过的，大家都难过。那让我先给大家看这段经文，你们看得到吗？我有很多地方我经文，因为我们会看许多的经文，所以我就你们如果来得及翻圣经就翻，否则的话我都会把一些主要的经文放在这个 PowerPoint 这个 slide 上面，所以你们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来，我们一起开始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那个是记载在创世纪35:16-21。我如果不用这个microphone， 你们听得到吗？都听得到，这个的音色好像还蛮不错的。好，我们从开始来读。他们从伯特利取经，利法他，
他
开
了一个路子，拉结云彩，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受圣伯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欲死，
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伯尼，他父亲就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结死了，站在以法他的路上。
以法
他就是所立的，雅各在他的墓上立了一个土碑，就是拉结的坟墓，到今日的年代。以色列在以德台那边支打帐篷。那我们如果读到这段圣经，我们会感到很纳闷，为什么讲这个拉结生孩子以后就怎样？到底这段经文出现在这个地方，创世纪三十五章有什么意思？通常我们读到圣经，读到这方面的时候，我们大不了就越过去嘛，跳过去。我们跳过去叫做一页节，一页节就跳过去，反正都看不懂。那我今天就尝试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段经文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它。我们知道，当我们每一次在读一段圣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着手的。第一方面就是历史，就是说这段圣经记载的时候，它我们要如何从历史的层面去了解它。第二方面就是神学，第三方面就是文学。这三方面本身，历史、文学和神学，其实是我们来到一段经文，任何一段经文一定要先处理的。当我们讲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它的历史的事件，我们不是在重构历史，因为重构历史是不可能的。圣经给我们所看见的历史是对历史已经发生事情的诠释，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看的那段经文所说的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复活的整个详细情形，单单从约翰福音你没有办法重构历史，但是你能够做一样事情，就是从这段经文里面你看见当时在写作时候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个历史处境造成当时写作时候所要传递的信息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不能够重构历史，但是我们能够尽量来到当时写作时候的历史处境。比如说，我们创世纪三十五章讲记载这个生孩子这个事情，生了便雅悯之后拉结就死了。到底当时写作这一个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写作的时候跟事情发生的时候，时间相隔好远，我们都知道。换一句话说，时间相隔好远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借助当时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个历史，他对那个历史重新的解释之后，来到当时的读者所要传递的现象是什么。文学方面呢，就是我们所看见白纸黑字成为这个文本，这个文本 他的写作一定有他一定的技巧，有些东西记载，有些东西不记载，他记载的时候用什么样的特色，这个有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最后一个就是神学，神学就是其实就是说这段经文所要传递的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这个，你相信教化吗？我们约翰福音所记载那个神学信息，就是写作时候的目的，作者所要传递的目的，就借助文学，借助这个历史要带出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他神学信息。那这是三方面我们所要处理的。接着下来这个我就不跟你们多谈了。文学分析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包括这个也是如此，我就不给你们做看这个。但是呢看这个，当我们圣经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不是要为难任何人，就是想请问一下，我们都有读过圣经对不起要问这句话又是为难人。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不晓得我们好多人从国内来到这里这个地方，是来这个地方才来到教会，说我们不晓得，我们可能不同的背景，所以我想请问的就是我们对圣经熟悉不熟悉？都差不多，都知道什么叫圣经黑皮我知道的是我爸爸看见我拿圣经的时候他危险的。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可能读过圣经接触圣经机会不多，或者多或少，无所谓，总是有一些的开始。那创世纪是第一本书，但是第一本书不表示按照我们今天的时间次序，不表示说它一定排第一本，可以吗？所以现在这个圣经的排列，从创世纪第一本，最后一本是启示录，圣经这样的排列是教会历史里面的排列方法。这样的一个排列，圣经有66卷，这66卷排列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时候，它的排列它有一个目的的，它要讲出一个救恩的故事，就是整个或者我们称它叫做救赎历史，讲到神如何借助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他拯救的工作，从远古一直到今天，一直到将来。圣经这本书，这本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救赎历史。那这个救赎历史是在整个人类人伦历史里面的一部分罢了。圣经历史、救赎历史跟世界历史不大一样，可以吗？但是这个救赎历史是在救历史、人类历史里面的一段罢了。圣经就给我们对整个神的救赎历史有一个规范性，有一个范围来讨论，否则我们不知从哪里谈起，从哪里结束。那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对这个神的这个救赎历史，圣经给我们看的这个救赎就是救恩拯救，救赎历史或者救赎故事，我们就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你们都懂吗？这个很熟悉，我记得我小在美国的时候，我老二一天到晚在收这个，跟松鼠在抢这个。这个 Acorn， Ice Age 里面，我一想到那个 这个我就想那个 Ice Age 那个松鼠，他连他晚做梦上天堂所看见的也是这个，记得吗？那当你看到这一个的时候，你看到的是 Acorn， 对不对？请问松鼠看见他的时候是看到什么？是他的一切。我们说耶稣是一切，对我是一切，松鼠这个是他的一切。那这个东西它可以讲成这个小苗的，对不对？这个小树，这个小树它会长成一个比较大的小幼苗，长成一个比较大的树，以后长成一棵丰富的橡树。我们说它这样的一个进展叫做渐进的启示。在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到第3节谈到，在神在过去很久以前就借着不同的方式向人表明他的心意，以后就在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来到，神就借着耶稣继续传递他的信息。那今天神继续借着教会来传扬他的信息。那当在传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的一个就是在业久的故事，事业好像这个，可以吗？我们今天可能是在这个，以后是这个。我们怎么知道以后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得到吗？我们还看不到。 但是请问摩西的时候，摩西所看到的可能是这个，可以吗？神给摩西的信息只不过是这个，但是对摩西来讲这个是已经足够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说敬拜亚伯拉罕敬拜神，他怎么敬拜神？唱诗赞美神 PowerPoint 没有啦，礼拜堂没有这回事，那他就是建筑一个石头，对不对？那这个是神向他启示，他了解，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说，他那个已经是完全的，对不对？是满足的。但是今天我们站在这个，我们今天敬拜怎么样？建石头没有了，我们的石头是，我们现在是有台，对不对？我们现在敬拜很不一样。但是我们说，我们今天站在今天的角度往后看的时候，我们说那一个比较，用一个不好听的话叫做 primitive， 太过原始。但是这样讲也不应该啊，因为以后的人就讲我们，所以我们会讲以后的人，以后的人也讲我们一样的。我要说的是，过去的对他们来讲，看起来好像是对我们来说好像是 primitive， 但是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丰富的。神的启示在每一个时代是越来越丰富的，可以吗？如果我们从创世纪来说，刚才所看的那段35章，我们看起来到底在说什么？因为当时有这个神学，有这个历史，有这个文学，这三个考量，这三个因素考量，我们来研究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到底这段经文要说什么。好，当然在谈论这个的时候，我要给大家思想了一个，就是当我们在读圣经，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叫做基督导向。当我说基督导向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我们都有一种的意识，有一种的警觉，就是圣经其实在引导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好的了解。但是摩西认识耶稣吗？当然摩西不认识耶稣。那因为摩西不认识耶稣，但是对他在那个时候来说，他的整个了解，他对神认识吗？是认识。但是他怎么认识神？神如何向他启示，向他说话，逐渐的越来越最终接受耶稣。那如果是这样，我们现在在看创世纪到启示录，好像有一种的进展，而这进展最后是什么？耶稣基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种的导向，看这个旧约圣经如何引导我们来看见耶稣。但是这个引导呢，我们不是强加进在里面，而不是说旧约圣经就有耶稣，不是的，而是旧约圣经它成为整个救赎故事的开始，救赎故事的一方面的了解，然后逐渐去明白它。好，是树叶在掉，不是下雪啊。好久没有下雪了，新加坡那边都没下。难得如果有下雪，我们现在停课出去玩，可以吗？好，当我们在了解这个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样，就是基督导向去读圣经，就是我们相信神的启示是一种渐进性。第二，我们对经文的局部和整体的了解。当我说经文的局部和整体，就是我们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如何从这一个小块来看这个大块，大块是如何由不同的小块组成，然后小块如何构成大块的一部分之外呢，我们还要如何从大块来看小块，这个局部跟整体是不能分开的。就好像你在看一棵树或者看一个油画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重要，但是你如果单单只看细节，你就只看树木不见树林，但是你如果单单只看大幅图画，你就只见树木，树林不见树木，就没有意思。所以这两者必须同时在看经文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三个就是信息的延伸和扩展，信息本身是越来越丰富的，越来越丰富。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在诠释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步骤是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作者给读者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创世纪，我们说是摩西写的，摩西写的时候他是写给我们吗？不是，他是写给谁？他那个时代人。你知道摩西写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文字写的，你知道吗？肯定不是中文的。那摩西那个时代，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推测，它是属于很久很久的时代。那个时候没有希伯来文，可以吗？我们知道今天的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 有一部分是亚兰文，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那我们如果说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话，希伯来文是在公元前大概第八世纪才逐渐出现，摩西是在更早，所以根本没有希伯来文。所以摩西是用什么文字写的？他可能用的文字是我们的象形文字，象形那个时候就是图形。那以后你知道我们中文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的第一个人是谁？亚当。为什么叫亚当？这么难听的名字。当归呢可能还好一点。亚当为什么叫亚当你们知道吧？亚当是亚当。不，亚当是希伯来文 Adam。 这 Adam 是从希伯来文另外一个词演变过来的。什么词呢？叫做 Adama。 听到它的同样吗？ Adama 是什么？ Adama 是土。Adam 是什么？所以神造人用土造人，就给他起名叫做亚当，可以吧？ Adam 是土，人的名字。 Adama 是土，从那边过来。那如果是中文写的，你说亚当还叫亚当吗？土儿，对不对？当然了，不然叫亚当做什么？因为亚，所以那个我说亚巴那个亚当这个名字，当你回来去想的时候，摩西真的是给亚当叫亚当吗？不一定。但是因为是在圣经在最初在写作之前，它有许多的口头的描述，以后才写成文字的。他们写在石碑上啊，各种不同的写作器材，这些我就不多说。但是呢，在过去这样的写作的时候，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作者给读者的意思是什么？很重要。就是说，摩西写作的时候，他的目的，他所要传递的，肯定不是像我们今天11月10号，在这个地方，这个神州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的，他写给他的对象。那他写给的对象，他的意思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呢，是我们要了解是编者给团体的意思。因为圣经成为圣经是经过一个时候的编辑过程。比如说摩西五经，我们说是摩西写的，对不对？所以讲叫摩西五经。但是你知道真的摩西五经是真的摩西全部摩西写的吗？不是。因为摩西五经里面有好多部分，比如说生命记有一段讲到摩西死了。你大概也，你能够笑得出来，就表示你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说，有一个编辑，把最后一段一些经文编辑成在一起的。但是他们就叫做摩西五经，因为编辑者深信，这个摩西五经，它不单是最初是谁写，而是它带有一定的权柄，摩西的权柄，对犹太人来说。以后才成为我们基督教的一部分啊。希伯来圣经是犹太人的经典，我们都知道。好，这个是编者给团体的意思。比如说诗篇，我们说诗篇，诗篇150篇，一出现就是第一篇、第二篇，不是。诗篇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收集，编辑成为150篇，分成5卷。那这个编者在编辑的时候，要带给当时的群体是什么，也是重要的，可以吗？就好像福音书本来是4本福音书分散的，但是后来基督教把它马太、马可、约翰、路加，马太排第一不表示第一本，约翰最后不表示是最后一本。那他们把它编辑在一起的时候，是给当时教会有一定的目的。这是我们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就是经文在正典的意思。什么意思？正典就是我们今天的这66卷，这个叫正典。我们基督教把圣经这整本66卷看为我们是信仰和生活最高的准则和规范。我们把它看成这个的时候，这一个圣经哈，这个你知道我们很看重这个。我们还有大概30分钟不到，时间到我们会结束的，这是好处，这是时间的好处，时间到是就这样成。那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经典，是 它如何成为这个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我们不讨论这个。但是我要说，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到我们今天对待它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尊重它，不是因为它是从天上掉下来，不是，它是经过它的历史过程。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历史过程是有神的主导，成为这个就成为我们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我们的规范。那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我们在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段经文出现在整本正典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约翰福音，拉撒路复活，这我们不单要从拉撒路复活要看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意思，我们更要看这一个拉撒路复活在四本福音书的意思，更要看在新约圣经，更要看的是整本旧约到新约这一段，这一个正典，这段经文在它正典里面的意思，它的意思如何越来越丰富。现在已经不再是谈拉撒路复活，因为当写作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他们两个姐妹也死了，这些都已经成过去了。那陈过去为什么会把它带到今天呢？不是的，因为他把过去的带到今天是要我们期待将来，而且带着一个将来态度来看今天。这个是正典给我们的一个规范，使我们在了解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越过这个。好，这是三方方面，这些步骤是我们所要了解。但是这了解这三个虽然说是步骤，但是不一定要一二三，它可以交替换来换去，也同时可以同时出现。但是我们讲东西总要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所以必须要给大家这个步骤，这个步骤不是硬性的，是弹性的。好，到目前为止有问题吗？你说你的问题是你说三十五章创世纪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就是我读了圣经之后就卡在那边听其他的，这个是背景。我们很快就要来到这个这个是新约沃土，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当时远古我们都知道文化发源地有好几个，中国的什么黄河，印度的恒河，还有呢中东米沙两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对不对？这几个文明发源地，那圣经它的整个发源地是在这个，不在中国。有人我听了这个很一级棒的，他们说伊甸园在什么地方啊？我听了这个我到现在用你记得，他说伊甸园在四川啊。伊甸园在四川，他说因为伊甸园里面讲到有四条河嘛，中国四川的四条河。太妙了，我就想来想去有道理啊。那话说回来，那这整个文明这个发源地在当时来说在远古之前有埃及、有米索不达米亚，那在整个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整个中东新约沃土文明发达的时候，而在那个时候是逐渐摩西以后出现啊等等，圣经就在这样一个大文化里面，新约沃土的这个文化土壤里面出现了。好，我就不给你们看这个，我们先看这个摩西五经的。我说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要了解它的话，我们要问的是摩西记载创世纪三十五章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记得吗？我们说那个步骤，那当然无可否认创世纪在摩西写作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要说明整个创造天地的来源，而这个创造天地的来源的目的不是要讲创造天地的来源，而是要讲创造的主是谁。而这个创造的主，你知道为什么摩西五经出现？到底摩西写摩西五经的目的是什么？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告诉我们，创造论不是进化论，不是讲这个。你如果说科学啦什么，你已经把科学现代的思想读回创世纪，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创世纪所要告诉你的不是创造论，不是在谈这些，他在谈的是什么？神是谁？是这样的，我就用这个故事的方式告诉你们。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出埃及以后进入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做一样事情，做什么？要立国，对不对？ 要建立以色列国。那周遭的人自然而然会问，你们是何方的人呢？你们是算老几啊？我们有王治理我们，因为我们有历史，你们历史在哪里？你能说你们历史，你们历史在哪里？你们要有王，你们那摩西五经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历史，对不对？摩西就告诉当时的人说，我们是有历史的，我们的历史是怎么从神创造开始，以后我们如何为，以后我们如何出埃及，以后我们如何经过旷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历史。那在耶稣亚和我说摩西五经它有一个不同的阶段，越写越来越丰富的。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有一些不是摩西写的，它的基本核心是摩西写，但是其他的很多不是的，甚至希伯来文我刚才都说是后来才出现的，就表示后来的人继续把摩西所写的加以诠释，加以应用，所以摩西五经才成为我们今天这一套摩西五经。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亚和所罗门之间，我说就是当以色列人在立王的时候，他们要有历史，摩西五经就成为了他们的历史。以后呢，第九到第五世纪的时候是以色列危机，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们面对一个很惨痛的经历，就是王国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他们被那个巴比伦掳掠，整个以色列国从此不再存在。那个时候他们面对这个危机，在这之前他们有另外一个危机，就是以色列本来是一个国分成两个，记得吗？分成南北，这个南北是第一个危机，说明什么？这个十二支派现在已经分散。以后呢，我们发现在公元前721年的时候，北国就被亚述所掳掠，北国没有了。以后586年，南国耶路撒冷也毁，圣殿也不存在。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的时候，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就分散到各地的时候，他们在问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大的问题，家破人亡。那摩西五经在那个时候就继续不断的编辑的过程当中，就给当时世上的以色列人一种的身份危机过程当中的一种的安慰，说你们虽然被掳，就好像亚当在伊甸园被神赶出伊甸园漂流在外，现在亚当和后代一直想要归回伊甸，有发生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迦南地，就好像他们回到伊甸，现在这个国又被分散被掳掠，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现在要回来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又归回，他们怎么归回，那个是后话不说。但是创世纪摩西五经他的写作里面就有好几个不同的阶层的需要。好，圣经中文圣经把创世纪叫做创世纪，你知道希伯来圣经创世纪不叫创世纪，希伯来圣经给创世纪的书名叫做在起初 in the beginning Bereshit。 因为希伯来圣经他们的书名很多时候都是用第一个词来做圣经的书名，那在起初是这个是希伯来文，我们不管这个，这个在起初就是成为希伯来文圣经。那中文为什么叫创世纪，是从英文来的，英文怎么会有，英文是 Genesis， Genesis 怎么出现，是跟那个希腊文翻以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以后英文用那个，这个就历史我们就不谈这个。好，他用这个在起初就在告诉你一样事情，说在起初什么事情发生，以色列在起初怎么出现。好，而创世纪在写作的时候他用了几个很有意思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它的结构，创世纪的写作的结构，它有一定的结构，它用这个词叫做 Toledot，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中文圣经常常用这个记在下面，这个记载，记载或者记载叫做记述 account， 这个词在创世纪出现11次，但是11次里面有一次是用一般的做法，其他的10次就构成了创世纪的结构，就是说写作的时候文献，记得我们刚才说历史分析，对不对？现在我们其实在看 文学的分析，你从文学的角度如何去了解这个写作的技巧，它的结构，它有一定的结构，就按照这个分成四时段，哪时段呢？第一部分，就是二章四节、五章一节、六章九十，这几个都用这个词技术 Bereshit 做开始，第二部分，是在这些经文，那创世纪可以严格的分成两部分。这个第一部分是讲到从闪含雅布，到亚当或者亚当到亚伯拉罕史前的历史，这个是他啦，这个我就不跟你们多说哈。你说不多说，你把它放在那边做什么？因为我把它拿掉，这鸡呢？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不是他们，我之所以把它放在这边，是要让我们看见它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是有一定的关联，马上就会看见。我就不给你们去看那个请你注意，特别从这段，第一部分讲亚当到亚伯拉罕的历史，第二部分是亚伯拉罕到进入埃及的历史。那如果这两段的关系是从这些结构出现的话，我们来看这些结构在说什么。那第一个就是第二章到第四章，刚才我总共讲的那个十个，对不对？这个是讲到创造的技术，第二部分是讲亚当的技术，挪亚的闪含雅父的闪，这个是第一部分，记得吗？第二部分呢是他拉，然后以实玛利、以撒、以扫、雅各，不是没有提到亚伯拉罕的技术，他拉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从那边。那这些你看见这些的技术，有人称它叫做 genealogy 或者叫做 account， 这些不同的这十部分，你发现所谈到的创造亚当、挪亚、闪和亚夫、闪、他拉、以斯玛利、以扫、雅各，都是讲人，除了创世不说之外，可以吗？那这些人有什么关系？你要想的是创世纪，刚才我们所读三十五章生的那个拉结的，可以吗？好，再看下去。这个是刚才我跟你们所说的，大同小异。分成两部分，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史前历史、族长历史里面又分成不同的洪天地的被造、洪水的审判、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个目的是让我们看见，写作的时候有一定的结构，它要这个结构一直要引导我们来到一个重要的一部分，那个是什么？好，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就赐福给他们，
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食虫的活物。
这里有三重的祝福的。第一个祝福是什么？
生
养众多。第二个祝福是什么？治理这地。第三个祝福是什么？第三个祝福是神赐福他们。看见吗？神赐福他们，然后这个福是很一般的，各种各样，神赐福他们，然后他们有另外一个福是什么？后裔很多，后裔。第三个是什么？土地。注意这个祝福、后裔、土地，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讲到神在创造的时候。注意创世纪写作的对象是以色列人，不是我们，讲解以色列的历史怎么出现，可以吗？要让他们知道你们的后裔，你们这批是谁，你们的土地是什么，你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好，就在这个里面，我就烈烈的给你们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了解就是当时的读者领受到的时候，他们的了解是什么，对不对？那当时读者受到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可以了解的是这个三重应许如何逐渐的应验。神如果祝福，对不对？土地跟后裔，对不对？我们发现这个祝福，这三重的祝福， 因为亚当夏娃的背叛都失去了。怎么说呢？你们都了解，本来生养众多是一个快乐的事情，现在是什么？每生一个痛苦一个。那你们做妈妈的知道，不是只是生的痛苦，是养的痛苦啊。我们都孩子，你跟我都知道，你的孩子这个年龄叛逆期啊什么，你多少时候说早知不生你。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我们说苦本来是快乐的啊，判罪之后，圣经说他们生产的苦，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苦是什么？本来是要治理这个地的，土地本来是来服务他们的，圣经说什么？他们要寒流暇背才得糊口，对不对？再来是什么？他们本来拥有一切，对不对？结果被赶出伊甸园，这三重的祝福失落，因为犯罪的缘故，祝福、土地、后裔都不再成为福，而是成为了一种的咒诅。那摩西五经就要继续说，虽然人背叛，神继续进行他的救赎工作，要逐渐应验他所最知是给人三重的祝福。这个就开始讲到这个，那在这个地方我才提到被掳前期的观点跟被掳失去的观点是这样，就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他们如何看摩西五经，跟他们如何在被掳之后没有国的时候如何看摩西五经，观点很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看我们的历史都不一样，这个我们可以了解。那在这个了解的过程里面，有一种叫做这个了，记得我刚才所说渐进的启示。那而这个渐进的启示是后来的了解是越丰富，之前的了解看起来好像不丰富，但是对他们来说是已经很丰富的。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一个例子给你们看。神给摩西的诫命里面有一条是第五条，第五条诫命是什么？是这个。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五条诫命。我们都了解啊，要孝敬父母，使你在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你如果看这段经文，摩西写给当时的人，目的是什么？在神所赐的地上是什么？牛奶以蜜之地、应许之地、迦南地，就是他们就可以在迦南地里面长久，不会灭国，他们就能够在这块地上享受他们的生活，对不对？是这个，对不对？可以哈，没问题。好，后来的群体被掳之后、亡国之后、新约的时候，保罗怎么解释这段经文？保罗说什么？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两段经文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大大不同。这个是在地上得以长久，这个是什么？在世长寿。那个时候保罗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没有国没有地，保罗对这段经文重新诠释。你今天你怎么了解这段这个第五条诫命？你怎么说？你会不会告诉一个孩子，他的妈妈死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孩子啊，他很早很年轻就离开世界，你就安慰他的太太，安慰他的家人，你的丈夫啊之所以早死，是因为他不孝敬父母。你会为什么说？你不怎么说，是你怎么说？你会告诉他说，不，他早死不是因为他不孝敬父母，不是。我们会说，我们会对保罗所说在世长寿，我们就给这个在世长寿有一个新的解释，什么？人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生命的内容，对不对？那我们就说这个在世长寿是指生命的丰富。我们对这个长寿有一个新的了解，为什么？耶稣几岁死？33岁啊，又没有生孩子啊，没有后裔。你知道对当时犹太人呢，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耶稣就犯了第一条，那个杰米也有生养众多，耶稣生养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又33岁时死在十字架上，是咒诅的，一丝不挂在上面是羞耻的。他不孝敬父母吗？不是的，我们从耶稣的死复活，我们发现再次承受有新的意识，是丰富，对不对？那你发现这样的了解是渐进的启示，可以吧？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差不多要来到这个今天我们怎么去了解一段经文。好，这里有这个东西哈，我暂时就不给你们讲了吧。我只要你们看第3章第15节，当人犯罪之后，神就跟人说话，因为蛇引诱人，这个过程我就不详细说。是这样，神就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的脚，他的脚跟。这个是神跟蛇跟人说话的时候颁布的一个审判，将来要发生的。那当在讲这个的时候，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个后裔是谁讲的？记得我们说三重的祝福，祝福后裔土地，对不对？好，这个重整的故事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我们知道亚当犯罪之后逐出伊甸园，神就说蛇和女人，蛇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你说那个女人后裔是谁？就是夏娃生的孩子，对不对？那夏娃生谁呢？我们知道该隐和亚伯，该隐是大儿子，亚伯是二儿子，所以按理说该隐应该是那个后裔，对不对？但是问题出现，该隐把弟弟给杀了，然后神就给该隐一个记号，把他放入到远方，好像贴一个邮票送到外地去这样的意思。那我不是说贴邮票，我是说他就弟弟也没有了，哥哥也没有了，叫你认后裔去了。读圣经的人就在问是哪一个，对不对？在5章第3节讲到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你要注意这个很有意思的，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神造人的时候是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就造了谁？
造
了亚当。现在亚当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一个赛特，可以吧？那圣经就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好像现在女人的后裔该隐没有了，对不对？亚伯没有了，现在好像是告诉我们是赛特，因为从赛特开始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是亚当的故事。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样事情，以后近前的后代跟不近前的后代通婚，记得吗？以后就洪水的审判。好，我们现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是后裔亚当生了该隐，该隐就生了其他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一个家谱。亚伯就没有了哈，就生了赛特，赛特以后就生以挪士、该南、马勒列、亚列、以诺、马土沙拉、拉麦、挪亚。那这一个看起来这三个里面后裔是这个，从这边开始的，可以吧？那我们刚才说赛特、亚当，神的形象样式，对不对？挪亚，好，挪亚真正出现的时候是圣经故事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怎么说呢？那边讲到，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人的时候，生的儿子们看见你人的女子眉毛，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因为我讲这些我就没有办法回到创世纪35章，我们的目的是要回到35章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时间所以使得我们其实不是我们的时间，是我控制时间不妥。那6章第7节第8节，耶和华说，我要所造的人、走兽、昆虫，这些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后悔，唯有耶和华。你知道亚当跟挪亚他们有许多同样的地方， 我快快的，亚当这段经文跟挪亚这些经文啊，六章到九章的经文，它有很多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亚当讲到这个创造的时候，讲到这个挪亚洪水的时候，都提到天地露出来，天地露出来，洪水向了地露出来，神造万物的时候，把地聚在一处露出来，飞禽走兽充满遍地，挪亚出方舟的时候，走兽遍满地面。然后讲到时间季节，都提到这个。以后神都讲土地的祝福他们，再来就是子孙的，并且给人食物，而且说到人有神的形象，它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而这类似的地方似乎要说一样什么事情，挪亚是第二个亚当。那如果亚当人，挪亚是第二个人，注意我们刚才说到神赐福，神后裔，神给后裔，神应许那个什么土地，因为背叛，现在亚当示弱，挪亚要继续行回他。但是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这个好像不是的。好，看这个，挪亚就生了闪、韩和雅夫，从闪就生了以兰、雅达、雅法色、路德和雅兰，从闪在这边生下雅法色，又生萨拉、希伯，希伯就在生这些法勒、耶坦、拉吾、西路、拿赫、他拉。这个是挪亚三个孩子里面一个后代，好像是闪。闪生下这些之后，来到这个他拉，这他拉就是我们刚才讲创世纪故事第一部分的结束，记得吗？那他拉，当然我们这个故事要继续再问的是，这个他拉生下谁？他拉生下亚伯拉罕、拿赫和哈兰。亚伯拉罕以后，我们知道有以斯玛利、以撒，然后从以斯玛利，以撒生以扫、雅各，对不对？我们这个都知道。以后呢，雅各就跟拉结和利亚结婚，对不对？他逃难嘛，到哈兰那个地方去。好，这些人物我们等下会回来再看的。你会问的是那个后裔是谁？他拉，可以吗？他拉生了这三个人，这三个人里面到底谁继续那个后裔？亚伯拉罕。好，在亚伯拉罕里面，其实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讲到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护照，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恰恰好是神重新应许他的那个应许祝福土地跟后裔。你看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看见吗？国土地生养众多，地上万族都，这些东西好像要告诉我们过去的咒诅要在那个亚伯拉罕的身上重新得到应验。所以亚伯拉罕是这个，但是亚伯拉罕生的几个孩子呢，这个就是我们看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如果是讲亚伯拉罕到底谁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继承人是谁？亚伯拉罕说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75岁，你知道整个圣经讲亚伯拉罕75岁之前的故事没有，以后100岁之后又没有讲，一共活了175岁，只是讲中间25年的事情，75岁到100岁，圣经只记载25年在迦南地的事情。那罗德和他同去，好像在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没有孩子，谁是他的孩子？罗德应该是他的继承人，但是罗德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孩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要承受我家业是大马四个人以利也是，为什么说罗德不是？因为罗德后来有自己的家夫，跟他亚伯拉罕他叔叔分道扬镳，记得吗？所以那个不算了。现在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孩子，你要祝福我是谁？我只有谁？我的家生的那一个仆人以利以谢。但是神说什么？这人不是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算，可以吗？这样亚伯拉罕就想，既然那个不算，我生的才算，他就真的生一个，就跟夏甲，管他是谁，那只是生下那个他的太太，把夏甲给他，他就从夏甲生了一个。 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他当父为妾，住了十年以后夏甲怀孕。现在夏甲怀孕生的是谁啊？
以实玛利。
那生了以实玛利的时候算不算那个以实玛利？神说不算，必须不单是从你生，还从撒来生才算啊。他说哪里可能一百岁了，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老蚌生的这个故事嘛，我们都知道。他说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那个才算，以后就那个是谁，就是以撒嘛，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做以撒。那以撒就是那个后裔。继续看，就是但是如果以撒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话，我们发现有一个事情出现，神要他把以撒给献上。这个故事我们都清楚，我就不多说了哈。这个图跟他有一点点关系，但是我们继续回来问这个问题，谁是后裔？第一个是罗德，是不是？不是，我们说不是，因为他是成为亚摩人和摩亚人的祖先，因为他两个女儿和他生孩子，一个成为亚摩人，一个成为以色列，所以不算。另外一个是谁？以利以谢。神说不，必须是亚伯拉罕亲生所生的。好，亚伯拉罕亲生所生，生了以实玛利，不还不算，必须连撒拉也算在里面。而且你记得刚才我跟你们讲那个家谱，不同的后代，我们提到有一个以实玛利的记载，记得吗？所以以实玛利属于他自己的家谱，所以女人的后裔不属于这个，亚伯拉罕的是另外一个，所以就以撒，可以吗？好，以撒呢？刚才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就生了以撒，以撒就生了两个孩子，我们知道。以扫跟雅各这两个兄弟啊，难兄难弟你们有两个男孩子的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两个男孩子这个处在两难之间两难之间。那这两个难兄难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继续看这个。以扫不说，我们说雅各他就逃难，对不对？逃到那个地方去，拉班的那个地方。他这个雅各是一个传奇性人物。好，你看他爱的那个女人娶不到，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爱的人后来娶到了又生不出孩子，不爱的就偏偏生孩子利亚是他不爱，就生了谁？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后毕拉是拉结的，因为那个拉结生不出孩子，就把他的戒交给他生孩子，因为当时的风俗是借所生的是属于他的，所以他就生了但、拿弗他利。以后这个利亚也不甘寂寞，你可以把借给他，我也把我的借给他，所以呢就那个使女，对不起，就从西伯生了加德和亚瑟。以后利亚又生了以撒加、西布伦、迪拿的女儿，终于拉结就生了一个叫做变色。你要验色是谁呀、是谁所爱的？雅各所爱的。为什么他是雅各所爱的？因为是雅各所爱太太所生的。你知道这个验色，他有他的特别的我现在说，那以后又生了便雅悯。记得我们刚才所读创世纪35章，我们就来到便雅悯的故事很快就要跟刚才我们所读的段经文我们就再来看。我这就现在真的是要一夜节了这个我必须交代一下，神的应许的应验，这段经文我们所看的是要说明以色列的由来，但是也要告诉我们创世纪12章神最初的应验的应许，然后澄清女人的后裔是谁。好，这个澄清法是这样的澄清，容许我再用大概最多10分钟，好不好？那这个女人的后裔，刚才我们所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女人的后裔应该是这个，但是长子是谁？流便吧，但流便不是他所爱的。OK， 再看下来，拉结所生的约瑟好像是那个后裔，怎么说呢？你看。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众弟兄都没有，只有约瑟单单有。你知道这个彩衣有多宝贵吗？ 其实那个才艺是身份尊贵的，就是说耶稣他在众弟兄当中是突出的。而且你再看，他说神这个雅各要死的时候，他跟耶稣说，我要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每个弟兄拿一份，你拿两份，那个是什么意思？
长
子吗？就是说在雅各的眼中只有耶稣是他所要的，是长子。那写圣经摩西好像在告诉我们，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说，谁是你的奴仆？是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耶稣在埃及的时候治理好像是个救赎主，看见吗？拯救了整个以色列。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他因着这个耶色的缘故，整个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耶色，你们卖到埃及去，不要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他说我比你们先来是神带领，要叫你们保全生命。他成了一个救世主。不但如此你说这样流变怎么办？大儿子怎么办？圣经要来，圣经怎么说呢？在35章里面，以色列在那地的时候，里面去以他的父亲的戒，毕拉同情以色列，也听见了。以色列怎么样？流便是长子。你听啊，这个35章仍旧是在当35章啊。35章讲生了这个拉结，生了便雅悯，对不对？但是在下面他继续讲的，大儿子怎么样？大儿子流便，流便做了一件事情，跟毕拉同情。你叫这个流便几岁？你叫毕拉有多老吗？他为什么爱一个老人？其实这个同情目的不是爱的缘故，而是一种叫做说，看见没有，我现在是我爸爸的继承人。你记得大卫的儿子在大庭广众里面跟他大卫的爸爸他的爸爸的那些戒同情，目的是什么？要让人看见我现在是 take over my father， 现在爸爸的产业是我的产业。所以流便是叫做篡位，他是在夺权，我是长子，用这个来证明。但是这个就 disqualify 他，不配做长子，他这样做不配做长子。那第二个是谁？西面，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刚才讲那个次序应该是西面，但是西面有一个问题的，西面跟利未就是第三个儿子，他们因为迪拿的缘故，记得吗？他们的妹妹被人奸污了，他们就杀了那个事件的那一个全家。所以西面跟利未这个是以色列雅各在年老的时候，他祝福了他，就说他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和居民中，就是迦南人比我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力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攻击我，我的全家必都必灭绝。西面立位第二第三个儿子也因此被 disqualified。 第四个是谁？
犹
大，应该是犹大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圣经第38章创世纪第38章就 disqualified 犹大。犹大跟他的媳妇他嘛的关系，暧昧的关系，所以他就被 disqualified。 这样剩下来是谁？就是耶色了你看见没有？38章讲到犹大就去答应他嘛，说以后孩子要给他，后来没有了，长话短说，就这些一个一个被 disqualified， 剩下的是耶色。耶色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原来创世纪35章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耶色。就换一句话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女人的后裔，创世纪3章15节女人后裔是谁？我们继续看的是耶色。耶色做才艺，得到才艺，得到双子的身份等等。但是我们发现耶色后来怎么样？在埃及做官，对不对？问题是圣经告诉我们耶色就死在埃及，他的棺木留在埃及，所以耶色成为那个女人的后裔，有没有继续办理下去？没有。有一段时候他是做女人的后裔，真的是和蛇的后裔作战，他得胜。他后来是谁啊？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是谁？摩西。 那摩西是女人的后裔，你知道他怎么，他跟蛇的后裔作战，那个蛇的后裔是谁？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你知道法老的头上有一个什么，你知道吗？蛇。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蛇的后裔法老其实做什么？要灭绝以色列人，记得吗？但是摩西被保守，神就兴起这个。但是摩西后来也连迦南地都进不了，有耶稣亚起来。那耶稣亚起来，但是耶稣亚虽然得到了整个迦南地，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虽然他给他们安息了，但是神还其实有更美的。其实继续发展，我们发现最后的那一个是谁？女人的后裔是谁？耶稣。你们还记得多年前 Mel Gibson 做了一部影片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我看了那部影片看了好几次，太棒了，他棒。你记得当你在看那部影片的时候，你们都看过哈，你们有没有记得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圣经没有讲，包括那个人抱一个 baby 那个很阴阴森森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耶稣在可西玛利的祷告，祷告完的时候，你记得有一条蛇出现，然后耶稣做什么？记得吗？这个是在反映女人的后裔，创世纪三章四节，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脚跟，她要粉碎蛇的头。你知道吗？他在讲这个的时候是有原因的。第一个亚当在花园里面失败，第二个亚当耶稣在花园里面得胜。耶稣就是以后保罗就说耶稣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他的得胜，你知道耶稣的得胜是在花园里面，他在十字架上只不过是一个夸胜，以后他的复活说明了他这一切的得胜。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女人的后裔最终，我们从创世纪看下去，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是耶稣，是期待耶稣的来到。请问耶稣现在已经复活升天，女人的后裔在哪里？女人的后裔是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还在地上，你和我就是女人的后裔。为什么这么说？保罗说我们今天是我们征战的对象，蛇的后裔是什么？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记得吗？已经转变了，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拿起全副的军装，加拉太书第六章，要拿起全副的军装作战。我们教会要同心合意，我们要继续扮演女人的后裔。好，这个是创世纪三十五章只要做的。刚才太太讲完这个罗马看花，看花盼望我们能够多少一点概念。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段短时间里面能够看见你救恩的计划，你的救赎故事，你如何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美好的拯救工作。你也继续借着我们这个教会在地上为你做事，求你帮助，让我们教会在这世上能够做盐做光，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彰显你的荣美，帮助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不停的成长。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